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大家请。请坐。 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神，也谢谢教会让我有机会今天跟你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也很高兴，因为很难得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一起一起的怎么说呢，我们一起的来读史读圣经哈。对不起，我这个给你的 PowerPoint 是不是这个只有一个？它是你的生命。OK， 这个对，是的。谢谢主席刚刚为我们念了这个今天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念。那这次呢，我要请弟兄姐妹们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哈。好，我这可以控制吗？我这个自己控制哈。好，那请弟兄们，请念。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倘若你心里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 求主也按照你在创世以前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赏赐给我们今天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生充满选择，从你早上起床到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要做一些抉择。比方说今天的时候说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吃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样的日常生活的选择影响我们意识，这是意识的。但是有些事呢影响我们比较深远的。几年前2013年一个星期六左右，那我师母呢和我呢，我们就陪同台湾以前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黄志佳牧师呢一起去到马尼拉的一个贵族餐厅吃午餐。我们吃完午餐之后呢，那个时间不过是那个星期六下午个一点半，然后我们就回到神学院，因为黄子佳院长呢被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我们邀请他去教一门课新约神学，他也答应了从美国过来，所以我们要回神学院休息。那当时为我们开车的这个车夫啊，那他就做一个决定。我原来问他说你是要从我们送从神学院载我们去餐厅原来的路回去吗？他说不，我要走码头的路菲律宾马尼拉有一个码头的路，就是码头就是很多货柜上下的那个地方。他说因为呢这个路比较宽那会比较快的回到学校。因此他就开码头的路，因为他是司机嘛。但是越走越慢，但是走很慢很慢，然后在我们后面几部车之后呢，又听到了一个救护车在他的警笛在响啊，但是那个救护车紧急救护车也是像乌龟的这样慢慢的走，所以这个救护车呢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想他的办法，就往右转，一转往另一条路继续鸣笛快速的全往要去做这个救护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车就一直还是继续走着码头路，结果发现许多大卡车大货车，我们的前面有大卡车，我们的左右有大卡车货车，后面也有卡车。哇，黄院长坐在司机旁边，我看他是真的是会吓坏了，因为卡车就在旁边，而我们的司机还转来转去，但是就是转不过去。那原来只是一小时就可以回到神学院，我们那天花了2.5小时才回到神学院。这些是选择影响一点，但是有些选择影响我们几年到几十年。比方当我们开始念大学的时候，我要念哪一间大学，我要和谁结婚，我一生要做什么。在我少年的时候我奉献了，但是到神预备好让我在青年的时候可以进神学院的时候，我选择我念西贡大学。结果念西贡大学我念到最后的年的时候，越战太厉害了，然后这个美军因为巴黎和谈1973的巴黎和谈撤退，那为了预备我们1972年就被动员去当兵去。我就在大学的时候被征召当军官，一当了军官还不到几年出了部队，做了少尉的一个小小的官，我们南越就被北越打败了，然后就被关在劳改营就4年9个月。所以做一个选择就完全不同。而我的表弟呢，当时跟我一样的奉献的表弟，年轻他去念神学，然后他没有 去当兵，也没有受到后来被劳改的情况。当我到台湾的时候，他从香港过台湾探访我，而他在香港已经做了好几年的牧师了。但是有一个选择是有永恒的结果，这个选择呢，是今天早上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看哪，我今日将生以死，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臣民在你面前啊，臣民在你面前。生命记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刚刚我们大家一起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摩西生命当中最后几十天，他就用他最后几十天的生命呢，向以色列百姓讲，然后生命记三十章的是他所讲的这一段话的一个结论。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后第四十年，终于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耶利哥对岸的迦南大门口，摩亚平地，摩亚平原。他们准备要进到这个有河、有泉、有小麦、有番石榴、有蜜的迦南美地。当时同摩西同一同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因为在旷野悖逆神的缘故，他们都陆续的死了，除了摩西，除了迦勒，除了约书亚。而就在他们要准备进去的一个月的前左右呢，摩西就对着要进迦南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语重心长提醒他们，劝诫他们，要他们信守与上帝所立的盟约，提醒以色列人如果进迦南以后呢，要怎么样去遵行神的律法。然后摩西就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以福，死以祸，臣民在你面前。然后十九节，第十九节他又说了，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这个十五节的福哈，在希伯来只是好 tov 好的好，而十五节用的祸呢是坏的，是吧？你要选好呢，你要选坏呢，你要选祝福呢，你要选咒诅呢？但是十九节呢，好不同，十九节的祸福哈，祸福跟十五节的祸福不同。十九节的祸就是咒诅，十九节的福呢就是祝福。那你看这段经文两次强调，啊，两次强调。摩西深深知道上帝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要面临抉择啊，要选择跟从神是永活，是好的，是福路，还是选择走自己的路去敬奉别的神，是死亡，是咒诅，是坏的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关两条路教导的历史。那这样教导呢，在犹太教、基督教还有甚至外邦人的宗教里面呢，或者是一些智慧文学里面是常见的，用路哈来给人看好坏哈一个对比哈。那我们都很熟悉，哈，我们很熟悉，熟悉什么呢？比方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哈，诗篇说义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当耶稣登山宝训讲掉呢，有一条大路，有一条窄的路，哈，大路引到灭亡，那个小的路引到永生，两条路很大的差别。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人生的路，有可能的路可以捡到只有两条，没有第三条。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选择一条来走， 啊，选择一条蛇。那在这个十九节的地方呢，摩西呢，他摘要了犹太人对生和死的基本的看法了。生是好的，是祝福的；死呢，是坏的，是咒诅的。所以必须尽可能呢，追求生命，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们教会叫做新生命国语布道会，所以今天讲他是你的生命啊，神是你的生命啊，所以你来每次来聚会会提醒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21世纪的人呢、啊，我们生命文化和那个摩西时代、生命记时代的以色列人不同啊。啊，不同啊，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3000多年，虽然有很多时空文化的改变，但是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今天仍然是一样，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在20节他就讲说你要拣选生命，拣选生命怎么样？ 要怎么样呢？要爱你的神。好，20节说爱耶和华你的神，爱是神和以色列人和他的选民和我们关系的核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爱的关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那爱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爱神就是你喜爱神，你爱神超过其他的一切。神不要一半的爱，神不要1/3的爱，神要的是100%的爱。他要我们完全的爱他，他也不要我们有时爱他，有时不爱他，有时很爱他，有时很少爱他，在什么场合爱他。所以在做这个生命记30章的结论的时候呢，摩西在生命记6章4节5节他也提醒一下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旧约里面，以撒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的话，我们发现他第一件事就盖筑了一座坛，他就筑了一座坛做什么？求告神，向神祈求，求向神求。然后呢，他支搭帐篷，然后他挖井。换句话什么呢？以撒他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家庭第一位，支搭帐篷，然后呢挖井，他的事业第三。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可以比较好像夫妻的关系，当然大卫王也 比喻神和我们的关系是牧羊人跟羊，我们是羊，我们要依靠他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把整个人的生命都投入啊，我们必须绝对的忠实。夫妇之间如果有不忠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婚姻是很痛苦的，很痛苦，不能够有第三者介入。所以当说尽我们要爱神的时候，我们要尽心爱神，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承认别的神，你不拜偶像，你不会去侍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把其他的人都不会把其他人其他的东西当作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神去追求。我们爱神的呢，你不会爱财富，你不会追求财富，你不会爱名誉，我不，人活着就是要留名，我要追求名，你不会，你也不会追求权势，也不会说 追求你的家庭美好多过上帝。有一位在东非肯亚宣教的，做宣教的，一位宣教士 是 AIM， 就是非洲内地会，他这位姐妹叫做马大。马大在2013年4月下旬的时候突然发烧，那发烧很厉害，很不舒服，所以把他送进去当地的肯亚医院。那在他进去肯亚医院的时候，他的病情呢急转直下，有内出血的状况，但是肯亚医院没办法查出到底什么回事，这位女士这样的一个生病。那当时差会的这个差会啊，和他也在宣教工厂的姐姐姐夫就商量，哎呀，肯亚医院找不到，好不好把他送到去南非的医院啊，冲去的这个南非的医院，因为南非的医院在非洲里面来说呢，它是比较好的上好的医院哈，要去有一，但是当他们申请的时候，南非政府顾虑，哎呀，到底什么病哈都不知道，一听到发烧，很多很多国家都害怕的哈，所以呢就不给他。不给他就是入境的这个申请啊，所以他在肯亚的医院一待就医，待了五天之后，他就习了他在世界上50年的岁月的劳苦，回到天家。其实他什么病啊？只是出血性的登革热，出血性登革热。是危险，但是比较一般的医院他们都很容易会治疗，但是被拒绝了他就死了。马大姐妹她出生在刚果，她的家庭已经三代是宣教士，她单身，她在非洲服侍主18年，那为了宣教的缘故她舍弃爱情。怎么说呢，曾经跟她论到婚嫁的男朋友特别跑到非洲去一趟，问你要选择宣教还要选择跟我结婚，你选吧。她做了抉择，她选择留在宣教工厂宣教。当人跟她提起她生前的，提起她的过去的男朋友的时候，她为她的男朋友的在世界的成就祝福，没有咒诅的话，她男朋友的成就很不错，那她对的选择没后悔没埋怨。当她过世安息礼拜，跟她一样做宣教的工作的姐姐姐夫决定说把他埋葬在肯亚这个宣教的士的墓园里面。他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是住在老人中心，所以当天也参加女儿的丧礼，带着氧气筒去参加。当你爱神的话，你会对他至死忠心。这世界上过去现在将来一直有许多爱主的人，服侍主的人，跟从主的人，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度外的人。你呢，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你爱主吗？这段经文提到他是你的生命，神是你的生命的。第二，他说要听他的话，听从他的话。这段经文两次提到听啊，20节说听从他的话，17节说若你们不肯听，好，一个是听从，一个不肯听。听从就是顺服，不肯听就是不顺服的意思。一个听父母，听老师话的孩子，我们说乖孩子， 乖学生，一个不听父母不听从老师的话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不乖的孩子，他是坏学生。那一个听从上帝的话的基督徒呢，他是爱神的基督徒，他是爱神的基督徒。当你爱神，当我爱神，我们会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刚刚我们唱了，我将你的话藏在你的心里，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时常会留意他的话。那神的话，圣经是你所爱的，所爱的书。你的思想、你的言语充满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对神的声音很敏锐、很熟悉。如果你还记得撒母耳的故事，当撒母耳在圣殿开始侍奉的时候，神晚上三次呼叫他，他都起来以为是祭司以利在叫他，因为整个圣殿里面只有他老祭司跟他而已。他说：“你在叫我吗？你在叫我吗？”然后以利说：“不是。”如果你在听到，你就说：“请说，是上帝叫你。”你要说：“请说。”仆人倾听。所以第四次神呼召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请说。”仆人倾听。弟兄姐妹，我们听上帝的话是每一位侍奉主的人很基本的条件，很基本的条件。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呢，那请不要侍奉，就不要侍奉主了。听神的话就侍奉主。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十六节到这个十八节，这么长的一段话里面呢，那摩西清楚指出，以色列人如果听神的话，他们在迦南地可以存活，他们人数增多；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呢就不会长久，他们会灭亡。生命记这段话是摩西在西元前1451年左右对以色列人讲的。我吩咐你们，我吩咐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但是他讲的话，以色列人听进去了吗？前面的一些的以色列人 还听进去，但是到后来听进去吗？他们不听啊。我们看读旧约的时候，北国以色列有19位国王带领老百姓去拜别的神，效法耶罗波安拜金牛犊。虽然有许多先知，神所差派的先知不断的警告，不断的责备，不断的训诲，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北国在主前72年被亚述灭掉。你看，从主前1451到主前722年，北国没有了。南国也好不到哪里，他们有20位国王，其中只有8位，20当中只有8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听上帝话的一些皇帝；有12位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上帝话，不听从先知的一个训诲。终于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巴比伦大军打之下也灭亡了，耶路撒冷城被烧毁，巴比伦统治犹大。所以上帝的话摆在他面前，有听的有不听的。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的时候，哇，怎么这样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被了外地10年20年这样的一个几十年的时候，当他们想起，他们看为生命记30章15到20节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复兴的机会仍然在他们面前。 他们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要把握这个。所以后来当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不同了，他们很听上帝话。当然曾几何时，后来他们又远离了神，很长很长的苦。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上帝的话，我们活在加拿大，未来2019以后的日子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选择听上帝的话。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要专靠神，要专靠他。什么叫做专靠他呢？我们以为是啊，就像中文这样的依靠信靠意思吗？不是的，这个希伯来原文呢，你要黏住他，你要黏住神，你要跟住神，你要追上神。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喜欢黏父母，我们有时候觉得讨厌，其实很宝贵啊，他黏住。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两情相悦，黏住很好，但是你不喜欢对方的时候，他黏住你觉得很不自然。专靠的意思呢，是黏住。当你爱神的时候，你时时想到他，你时时提到他。今天犹太人呢，他们会这样做，当他们两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谈到上帝的作为。巴不得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除了谈一些我们的彼此的情况，我们聚的时候谈到上帝的作为。在他们的手与额头会绑着一条特别的带子，这叫做 Tiffany。 这个带子上呢，你会注意它有个小小的经文的盒子，一个放在额上，一个在手臂上，他们绑起来。那在里面呢，有把上帝的诫命再放在里面，然后他们把上帝的诫命写在一个小小的羊皮纸，然后放在皮包里，随时可以拿出来阅读。那这个少年人呢，他在做什么呢？因为他在把这个神的话语系上他的手臂，戴上了额的时候，他在背诵生命记6:4-6，以色列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的。他在背然后再读。那这是一个军人，他也是绑着，他在读上帝的话，那额上经文的一个盒子。我们看犹太人的时候，一些男士，我们看到戴一顶小帽子，为什么？提醒他们，上帝在我上面，我的一言一行，我的言行举止，上帝都知道。所以期待我们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想到主，我们提到主。犹太人还有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叫做美苏萨。这个美苏萨是什么呢？你们大概看过一个小小的这个经文的一个夹子，这个夹子，在这个里面呢，他把这个生命记的段经文呢，所抄的经文呢放在里面，然后他们呢就放在房屋的门框上。这是在Philadelphia 美国费城的一个家庭的门口，你一看这个家庭呢，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像我们 要看有一些中文的春联的时候，这是中国人，中国人住的地方。那他们根据生命记6:9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们就把那个羊皮纸把生命记6:4-9还有11等等的经文写好，放进去一个配，然后做什么呢？这个是其他的，是 有关有些价值很贵的放在做什么呢？每次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用手触摸一下，然后又来放回自己水群。而且不单这样，在他们的住家里面有一些住着的地方也是放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夹子，经过的时候就出一下，然后提醒他们爱上帝的话语，爱上帝的话语。我们基督徒有做什么？我们以前有一个经文的盒子，经句盒，拿起来背，或者随身带，哎，有经文的一个小小的一些的一些的那些应该背诵的一些一些的纸拿出来读。现在很方便，我们有个手机啊，下载了多少不同的版本的圣经。那他们这样做，每次这样让他们记起上帝的一个命令。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自己家里有很多的经文，每次我们经过我们去碰它，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跟你的每天的生活生命完全不同呢？一定会，因为它是你的生命，神是你的生命。 Who Hayeka 两个字的，它是这个好像很肉麻，我们常会对我们爱的你是我的生命，圣摩西告诉神，他你的生命。神创造天地，神创造一切，神使人的生命丰富，使我们子孙绵绵，长久享福，日久长久。那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生命，必须爱神，要听从神，要专靠神。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分别好坏、祝福、咒诅，我们能够分别的。我们要奖赏什么？摩西当时就告诉以色列人，圣经告诉你要奖赏生命。这里用你不只是指向全以色列人来呼唤，也是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一个人，你要做出及时的回应，选生命，选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在2019年的开始的时候，你都把话语赐给你的教会，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选择你，你是我们的生命。愿主继续的施恩，让我们能切实的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常常彰显出来，我们选择你是我们的生命这种举止。求主祝福你的教会，把得救人数加添给你的教会。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